江西通志有记载，就是大德二年这一年，海盐盐官两川，潮溢沙岸，百里十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他离这个海有30里，但是他这个海水已经倒灌近百里，他就会先喝个大醉，在那大叫，其实就是发酒疯，然后把这个头巾取下来蘸这个墨，然后在卷纸上信手涂抹，最后再用笔来勾勒出龙的形状。
这个法剑，它的剑把就是玉制的，然后上面也是有刻字，还是篆体字，就是那个字不能完全看得清楚，但是说最后的三个字刻的是"云雷殿"。
浮月出者三，就三道投进去之后呢，从这个河水中呢就跳出来，然后霎时间这个雷电明晦，有一道闪电就劈了下来。
大家看我们这一期的标题就能够感受到，这是一期非常神叨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哲伟想出来的，我就很好奇，你是为什么对天师这么感兴趣呢？
就燕庄说的很对啊，就是一期非常神叨的节目，神叨到我都不敢写到公众号里面。
哦。
就对天师感兴趣，其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动漫，就是国内近几年有一部非常火的漫画，叫做那个《一人之下》，然后它里面那个主人公就是这个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的传人，其实也不能说是传人，因为他爷爷是这个原本的天师候选人，然后。就天师府的这个绝技啊，就是这个雷法，就只有到天师才能修习这个雷法啊，所以原本就对这个很感兴趣。但是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肯定不是讲这部漫画了，那我们讲的是真正的天师，就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第38代天师张雨才。我最开始关注到他是之前看方文先生的这个。超越再现这本书的时候，因为它是一本讲这个从4世纪到1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这么一本书，然后他用的主要的画作都是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作品，然后这一件这个元代张雨才的这个《林语图》就收藏在大都会，然后那个时候看他这个介绍就讲是这个江西龙虎山的天师，然后讲了一些。就道家嘛，经常会跟一些龙啊，然后降雨啊、这求雨啊这些事情联系在一些施法的过程。就这幅画本身呢，其实并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地方，因为它就是画了4条龙，然后在那里星云吐雾，然后在那里降雨。但是这幅画后面的一段题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它是跟这个张雨才同时代的这个钱维善的一首诗，他这首诗。就太长就不跟大家读了，但是它中间有一句特别有意思，还是要读一下。
读一下，读一下。
对，因为上次有就是有公众号里有这个读者跟我留言，就是说读太多好像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一句挺重要的，还是要读一下。
哦，好好。
他写的是天师施法的这么一个场景啊，就如果配合的这个图画去看，会比较有画面感。他是这样的：波涛光彩施双溅，风雨明晦驱六丁。那这个它其实是一个倒装的一个句法。第一句话其实写的就是这个天师在做法，挥舞着他的两把宝剑，使这个波涛就失去了光彩。然后第二句是这个六丁是道教里面认为一个阴神。道是可以通过符箓去召唤出来的这么一个神，这句话其实是说六丁在驱赶的这个风雨明晦，配合这幅图呢，就让人想象到是一个天师挥舞着宝剑，然后召唤出六丁，然后六丁又再召唤出这些神龙在这里这个大地降雨的这么一个场面。
哦，那我觉得这首诗其实已经就是展现出了天师这一派他们的一些基本施法的一些方法。
对，这句诗会在后面得到不断的印证和补充。
好，其实你跟我讲到张雨才，我其实才是第一次知道他，就对，以及他画的这个龙，我之前就是感觉画龙最有名的，或者说大家可能也更熟悉的，应该是陈荣和他的《九龙图》，然后现在就是藏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 看了一下，就是张雨才的《林语图》跟陈荣的《九龙图》，其实风格上还其实是蛮像的，感觉描绘的那个龙都是仙气十足，就是又在天空中，然后海中盘旋呀，然后出没水天之间，就感觉风格上还是蛮像的。
对，成龙的《九龙图》应该是就是龙图里面是应该是最有名的。对于熟悉这个中国书画的这个朋友来说，应该就是《九龙图》就无需多做介绍。但是对不太了解这方面的朋友，其实可以这么介绍一下这个《九龙图》有多厉害。2017年的时候，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了一幅成龙的《六龙图
他还有六龙图，
》。对，他有六龙图，他好像还有五龙图。
对，我知道五龙图，但是我不知道六龙图。
对，六龙图在2017年的时候拍卖还挺算是当时的一个艺术圈比较热门的一事件。他那时候是拍了将近5000万美元吧，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么一个这个价格。然
是的。
后成龙他是南宋人嘛，他是曾经在江西龙虎山那边做官，然后他自己也是一个道士，就他在自己的提拔里写他去送给一个道士朋友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地域关系，正好是在江西龙虎山，所以我们推测呢，他很可能是送给了一个龙虎山的这么一个道士。事实证明也是我们推测很可能就是对的，因为这个《九龙图》后面的第一段题跋就是一个叫张四成的人写的，然后这个张四成呢是张雨才的儿子，第39代天师，所以说这幅画很可能就是当时就曾经是张雨才的收藏，很可能。也确实就是从他们这两幅画的这个，其实我觉得构图其实什么情节都挺像的，就是有这个会在岩石之间出现啊，就像你刚才说的，然后在这龙的姿势啊，就是都其实都挺像的。
如果是，这个曾经是在张雨才的收藏里面，那张雨才的《林语图》就有可能是受到陈荣的《九龙图》的影响了。
这个我们其实只能这么推测。大部分学者们都是持这个观点。
哎，那你刚才提到的，张四成。他是张雨才的儿子，那这个天师的传承是不是也有点像皇帝一样，就是世袭的呢？
他确实是一个靠血缘关系来传承的，有时候是传给儿子，没有儿子呢，就是会收一个从子，还有时候呢，就比如是兄终弟及，那其实确实挺像的，跟这个皇帝的继承。就像张
是
雨才，
的。
他的上一任天师就是他哥哥。其实，对，这里其实还可以跟大家追溯一下这个天师府最早的这个谱系。最早的话就是汉末的时候，这个张道陵，现在公认的这个道教的创始人。然后他是曾经云游天下，然后曾经到过龙虎山，然后在这里这个炼丹炼了这个龙虎山志写的是30年。但是这个就属于比较神话的，也是比较神道的部分了。然后张道陵呢，后来他就回到了这个蜀中，蜀就是四川那边嘛。然后像张道陵传给他儿子，他儿子不是很有名，但是他孙子挺有名，就是张鲁。如果熟悉三国的朋友，应该就会知道张鲁。群雄割据的时候，张鲁就是占据了汉中这一块。然后张鲁投降曹操之后呢，他就迁到北方去了，中原那一块，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传承就蔓延到这个中国的北方。其中的一支呢，就是张鲁的一个儿子叫张胜，他是在这个汉魏之间，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么一个时代，他就跑到了江西龙虎山，回到了他当年这个祖师张道陵这个炼丹的这么个地方，然后在那里开枝散叶，然后创立了这个龙虎山天师府。
那从张胜来到龙虎山，再到张雨才，其实中间已经传承了有34代，就是相当于从汉代一直到元代这么长的时间。那除了张雨才的这个《林语图》，就是有其他天师画的画流传下来吗？
就是没有啊，就我们为什么标题里写这个是最会画画的天师，这个不是标题党，这是一个事实，因为只有他的画作流传下来。其实关于天师画画历代都很少有记载，其实唯一的三条都是跟四条吧，四条都是跟张雨才有关，然后其中三条呢是在这个元代夏文彦的这个《图绘宝鉴》里记载。就夏文彦他也是元朝人嘛，然后他比这个张雨才要稍微后面一点，但是因为时代还是比较相近，所以他记述的内容呢也比较可信。第一条写的是天师张雨才能大字画烛与龙，
第二个是张四成，就是张玉霞的儿子嘛，刚才前面提到的，他是能画龙，也能画龙。然后这个邵文彦还曾经看到他画的这个庐山图。第三条是一个叫张四德，他是第四十代天师，然后他是张雨才的次子，就是这个张四成的弟弟，他是画墨竹禽鸟著名。
怎么到他这儿这个画风一变，就变成画禽鸟了？感觉天师就应该是画龙啊、画虎啊这种。
感觉他可能是一个，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感觉他可能是一个特别文艺的这么一个天师吧，就是画龙画虎的话，一般都是你要这个泼墨，然后在上面大笔挥毫，就其实是一个非常狂放的这么一种操作。就像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成龙，
成龙，
成龙，就原谅一下南方人的普通话。成龙他画画的时候，就是。他就会先喝个大醉，在那里大叫，其实就是发酒疯，然后把这个头巾取下来蘸这个墨，然后在卷纸上信手涂抹，最后再用笔来勾勒出龙的形状。所以他是一个，可能是需要具备一个这样的非常狂放的性格，才能掌握这个画龙的精髓吧。我们信口胡说啊。然后这个张四德可能是一个特别文艺的，有点像宋徽宗的这么一个人。
对对，是一个文艺青年。
对，因为这个土匪宝鉴后面还记载了一些，也是龙虎山当时他们也是会画龙，所以说应该不是说这个画龙的这个技术就失传了，可能就是这个个人喜好的原因。
或者就像我们上一次播客里面提到的，就是无门前渊，其实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有一个往
文
文人
人
方
生
向。
活的这个转变是吧？
对。
就对，他是一个道士，也是一个文人。讲到第一期的内容，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跑偏跑得有点太远了？
好像是，那让我们赶紧拉回一下主题。就我们刚才其实是在讲最会画画的天师张雨
对。
才，然后和他的林语图。这个林语图，其实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天师这一脉用来做法的时候的道具之一呢？就是需要，比如说林语图放在旁边，用来帮助招引这些雷电呐、风雨什么的。
其实看后面那个钱惟善的那首诗，觉得好像挺搭的，但这个也很难说，因为你说成龙画九龙图，他也不是为了召唤这个神龙来降雨，我觉得他有点像一种，就因为龙在道教里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这种一种神物嘛，就其实如果你对这些超自然的事物有一种非常精确的描绘，其实是。跟你这个人的，修为其实是有这么一定的关联，可能他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对龙的了解，然后可以把龙画得这么生动，这么像真的一样。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炫技，他倒不一定说真的是拿来做法。其实关于这个我自己也有疑问，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去查这个张雨才的事迹，看看真的他到底有没有过这么一场法事，可以把这个图后面这个钱惟善的诗，然后还有个真实的这个历史事迹对应起来。我就去找跟这个张雨才相关的资料，然后确实是在原始的这个《释老志》里面找到了张雨才，还有蛮长的这个记载，但是没有写到他关于降雨的这一个事情。但是非常意外的就是发现他反而是一个治水的这么一个。达人，就是他能够某种程度上，他能够被记录到史册里面，跟他那一次治水其实非常关键。然后就是反而是特别有意思的，对，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那一年正好是元朝大德二年，就是1298年。那一年其实有点像今年的一个镜像，
引
因为
发
我，
大水。
对。就今年，其实前段时间这个河南暴雨，然后洪水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牵动所有人的心，还有包括前几个星期，其实浙江的这个台风，基本上是前找后找的这么一个关系吧。然后在元朝大德二年这一年，也是这样的事情，
一模一样吗？
它是七月，也是在七月份，但它那个是农历啊。就七月份的时候呢，先是汴梁等出大雨。导致这个黄河又决堤了，那黄河决堤就一泻千里，然后就是淹没这个农田啊，什么庐舍啊，无数。那个时候是元成宗元世祖忽必烈的这个孙子， 就是元世祖之后，就马上就是这个元成宗。那他是派遣了当时朝中的两个老臣，就是从跟着这个忽必烈一起打天下上来这么两个老臣，一个是尚书纳怀，另外一个是御史刘庚。那他就派这两个非常能干的这两个人呢去治河。黄河水患其实自古以来就是经常发生，所以历代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上来。虽然说可能实际办法也不多，但是换句话说，你好歹知道，你也就只有那个，对，你也就只有那几个方法可以选。所以像这个纳怀和刘庚他们两个人就筑了96所这个新的这个防护堤，最后把河患给解决了。但是就在这个河南大水之后呢，原史上记载江西江浙大水震饥民24900有级。其实我们光看这个，其实还不知道到底这个大水是怎么一个情形。但是在江西通志里面记载，那其实那个时候最严重的就是海盐和盐官这两个地方。那他们现在都是隶属于嘉兴，像盐官这个地方，它离海其实有30多里，自古以来是很少发生这个，其实他们说是潮患，潮就是海潮嘛，就这个台风太大了，海水倒灌了。江西通志里有记载，就是大德二年这一年，海盐盐官两川潮溢沙岸百里十涅，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它离这个海有30里，但是它这个海水已经倒灌近100里，基本上整座城都淹了。那这个蒙古皇帝对于这个你说治河吧，好歹还有一些经验，但是你说治理这个很少发生的东南沿海的这个海患、潮患，他们其实不是很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就想到了这个江西龙虎山的这个天师张育才，就
就去
是
请他了吗？
对历史上对张育才治理这次这个潮患，他是这样记载的。就大家可以跟前面的那个钱惟善那首诗的关于做法那个过程进行一个对比啊。与裁缝照投铁浮河圮处，就是他把几道铁浮投到这个河圮呢，就是这个河岸断裂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浮跃出者三，就三道浮投进去之后呢，从这个河水中呢就跳出来，然后霎时间这个雷电鸣喟，有一道闪电就劈了下来，折怪物于首归身，折就是一个石头一个这个煞节的节。裂开的意思就是一个鱼首龟身的这么一个怪物，它就裂开了。鳍 长丈余，就长丈余的这个怪物，低覆故长，那这个河堤呢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海水呢也就退了，感觉是霎时间的这么一件事情啊。
所以，就是劈开的那个怪物，就是一个水怪吗？
对，因为古人是认为，就是发生一些灾祸，那肯定是有一些妖魔在作怪。然后，其实关于张育才施法，其实还有几条记载。后面紧跟着一条记载呢，就是大德五年冬天，这个大都没有下雪，整个冬天都没有下雪，所以元成宗就非常的担忧啊。那他也是找来张育才，张育才就建坛以岛，可能这个场面就有点像那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亮建七星坛照东南风那种感觉啊。结果当天晚上就下雪，盈尺超过1尺，然后皇上非常的高兴啊。他就赐酒给张育才说：“卿能感神以至此耶？”然后禄平朝宫，加授正衣诏主，兼领三山府禄，给银印侍一品。你说他离谱吧，也挺离谱的，就这么个故事。但是你说他符合逻辑吧，好像也挺符合逻辑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大德五年的冬天，他才禄平朝宫，就是当张育才在这个元成宗的眼皮子底下降了雪之后。他才把3年前这个平海潮的这个功劳赏赐加封给张育才。其实暗含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皇帝在北方，其实你到底是怎么把这个海潮给治退的？是不是真的有众人汇报的那么神奇呢？其实他可能是将信将疑的，我觉得，因为这个真的有点太离谱了。我们刚才听的时候，
对对。
但是当他亲自目睹了张育才的这个神通之后呢，他才相信了当初的众人的汇报。我觉得。很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必要等到3年之后再来加封嘛，而且是以禄平朝宫，还不是说什么降雪的这个功劳，所以从这个点来说，其实还蛮符合逻辑的。
就是等于他现在终于亲眼看到他是真的有这个神力，然后才会相信他之前那个事情，就是平朝的那个事情，真的是他做的。
对，就虽然他没有 直白的讲，就是他可能对之前的事情有怀疑，但是就通过他这个行为中，我们就感觉他这个郑恺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大德九年的时候也有一次，就崇明州海堤坏，其实也是跟台风相关的一些的事情。那张雨才他就自己没有亲自去了，他就派弟子拿着他这个符，跑到那个地方，也是扔到那个里面，然后
哦，
也是这个潮马上就退了。
那感觉这一年的台风没有之前那个台风厉
对，
害，就这次只要弟子过去就可以了。
可能这一次的妖怪没有法力没有那么强，对，
对对。
所以最后的话，就张雨才这么的神通广大，法力高强，然后为这个朝廷做了很多事，所以他最后呢是在武宗时期被加赐宝冠金符，至授金紫光禄大夫，封刘国公。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爵位是古代的爵位是公侯伯子男嘛，所以他这个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位极人臣，就是已经没有再封下去的余地的这么一个地步了。江西龙虎山天师府也是在那个时候达到了最鼎盛的时候。但是这一切呢，要归根于他最重要的第一次在海盐盐官这个地方治理了当地的这个
洪水，
洪水。对。
嗯。
啊，我突然想起来，就前面说，关于这个天师画画是有4条记载，然后前面讲了3条是那个夏文彦《土匪宝鉴》。然后还有一条
对，
是元代这个《狼环记》这么一本书，它里面记载这个，我们前面讲张雨才非常善于画龙嘛，然后很多人找他去画龙，但是呢，他晚年就是专心修道，其实懒于举笔。那么多人找他画龙怎么办呢？就送进来很多空白的卷素，张雨才就喊一声“画龙来”，然后他说完之后，轻之，忽一龙飞上卷素，即成画矣。当然，这个也非常的神道，非常的神道，就应该也是不可能的这么一件事吧，因为我们相信科学，但我觉得它还是反映了2点，就是当时人们关于张雨才的印象吧。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他画龙很厉害，这点就没有疑问。
对，
那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法力很高强。
对，
对，
不
其
然
实，
也叫不来龙。
对，就是他可以这么召唤一条龙出来，所以就是他善于画龙，然后法力高强，是一个这么一个民间的印象嘛。所以民间印象跟我们前面说的正史中的这些记载，还有地方志里面的记载，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挺吻合的。
我觉得张雨才就是讲到的，引雷呀，然后劈怪物啊，包括前面就是钱为善的那一首诗里面讲到一些，施法的过程，就在张雨才之前有没有类似的这些法术？或者这些神迹呢？
其实前代天师在道藏里面都有关于他们用雷法为百姓消灾祈福的这么一个记载，但最早的这个始祖其实不是张道陵，也不是张胜，是第30代天师张继先，他是生活在北宋末年的这么一个人。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呢，是一个神童，5岁赋诗，9岁四教。9岁就成为了这个继承了天师，然后他在崇宁2年（公元1103年）的时候，才13岁的这个张继先就被宋徽宗接见了。那接见他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一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叫做解州盐池事件。就是解州呢，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运城。沈括在《梦溪笔谈》又提到了沈括，连续第二次出现。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就是记载了这个关于解州盐池的一些基本情况吧。他说解州盐池方120里，这其实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盐池。他说久与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就是他这个地方，即使经常下雨，他也从来没有满出来过。然后，即使是非常干旱的天气呢，它也从来没有干涸过。就解州盐池呢，它是这么一个比较稳定，然后很少会发生自然灾害的这么一处水域。但是沈括呢，他是生活在神宗和哲宗年间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他的时候呢，他是记载说这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灾祸。但是徽宗是比他稍晚了嘛。就是在徽宗时期呢，就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发生了这么一个
泄洲延迟水溢出的这么一件事。就按理说原本发生洪水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事情，但是这个泄洲延迟就是它每年的这个产盐量非常的大，所以它是朝廷非常重要的一笔这个盐税来源。
嗯，
所以它对于宋徽宗来说非常重要的，
对，一大笔经济损失啊，这个，
对，所以他就非常急于就把这个事情解决。徽宗就问了他身边非常他非常信赖的这么一个道士，叫做徐守信。
嗯，
就是相传在哲宗时期，因为哲宗他没有儿子嘛，所以他就找了这个徐守信，想来请教他一些关于他这个立嗣的一些事情。结果就发生了一幕我们在电视剧里经常会看到的这么一个情形，就这个徐守信他手指沾到这个茶杯里面，然后沾了点茶水，然后缓缓的在这个书案上写上了四个字，吉人天相。然后那个时候哲宗不知道什么意思嘛，但是后来等到端王赵佶就是宋徽宗继位之后，大家才明白那个徐守信啥意思。因为吉人就是吉，左边添一个人字旁就是赵吉的吉嘛。
嗯，
然后天上嘛，就是他有这个天子之上这么一个意思。
哦，
所以说等于说是他很早就预言了这个宋徽宗会成为这个下一任皇帝，所以宋徽宗对他是非常的信任的。然后宋徽宗问他这件事应该怎么办，然后徐守信就说剿孽为汉，宜宣张天师。他对这个道教的这一个体系是非常的熟悉的，因为就是我们后面也会讲到的，就是天师府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以符箓刑法，所以徐守信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天师府的传统技能，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才十二岁的张天师就被这个宋徽宗请进京。那张继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张宇才在这个言官施法的那个场景非常的像，他当下就书铁符，就是画了一个这个铁符，派他弟子和中官一起到这个山西解州去，解州盐池这个地方，也是投在了这个解州池岸僻处。然后他后面说雨顷，就一会儿也是雷电骤晦，就出现了这个雷电，有剿孽折死水溢，那水溢呢就是水边，折呢是我们也是前面那个折，就是裂开这么意思。剿孽这个孽是一个通假字，它是妖孽的那个孽，但他这次不是一个鱼首龟身的这么一个人怪物了，他是剿嘛，是剿龙嘛，
嗯，
但也是一种水怪。那这个事情解决之后呢，消息就传到汴京，就我们知道宋徽宗他是一个道君皇帝嘛，所以他对道教其实是非常的了解的，包括他的一些施法的一些步骤吧，所以他其实就问了这个张继先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一个问题，他说清上至缴械用何降、还可见否。
嗯，
就是他是认为说你治这个妖怪啊，那你是肯定是你要召唤出你们符箓派，你是要召唤出一个这么一个神将。
嗯，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徐守信告诉他的，因为徐守信说你应该去找这个天师啊。
对
啊，然后张继先的回答说臣所忆者关羽，就他召唤出来是关羽、哦、如果你真的这么想见我就把他召唤出来，他这么说、
哦、
然后就开始描绘他这个召唤的场景，即握剑召于殿左，就关羽随后就出现了，然后结果把这个宋徽宗吓了一跳、
嗯、
宋徽宗就急忙把那个崇宁钱、嗯、手中的几枚崇宁钱就扔到那个关羽的身上说以封辱，就是让他不要靠近，我封你。
嗯，对，
所以我们知道关羽在后世有个称号就是崇宁真君。
哦，是从这里来的。
对，从这里来的，虽然也是非常听起来非常的神道、啊、这一段是记载在道藏的这个汉天师世家这么一卷中、啊、因为它是道藏里的内容嘛，所以它区别于我们前面说的原始啊、地方志啊，它非常的完整的展现了一个天师施法的过程。首先你要通过符箓或者是你的法器，就是你的宝剑啊，来配合一些咒语可能是什么，然后召唤出一个神将，然后通过这个神将呢来召唤出雷电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神奇的景象，然后帮你达到斩妖除魔的这么一个效果，所以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过程。其实像我们看
钱为善的他那个诗里面，他其实就省略了这个俘虏的过程。然后后面张雨才治理这个海盐的这个朝唤，他其实也没有讲，他到底召唤出了谁？因为其实也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
对，那看来宋徽宗还是问出了一个就很行家的问题啊，就直接问你招了哪一个神将出来。
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说真的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吗？就是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但他其实展现了他们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宋徽宗是起到了一个提出问题的这么一个效果，
对，
就是使这个施法的过程变得非常的完整。
是的。
哦，然后还有个原因就是为什么他召唤出的是关羽啊？其实关羽他是正好是解州人，就是山西运城人。所以他很可能就是使用召唤当地的就是一种神将吗？有可能是有这个原因，
那这个就说明逻辑上也很有道理。就我就觉得他不是随随便便找一个神，他是。就是这个可能都有他们的思考在里面，就可能是叫当地的神出来，这个法力就是最好，效果最好。当然，这也就是我猜测的。
对，其实这些故事我们听上去都觉得。第一反应是觉得他非常的离谱，然后非常的封建迷信。但是呢，你就仔细想想，他其实整个逻辑上，或者说他这个故事的起承转合，然后还有一些隐藏的线索，你觉得好像还是听上去挺像这么一回事儿，就不像是瞎编的这种感觉。
对，
就张继先的这个时期呢，可以说是天师道在这个北宋的一个巅峰吧。就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这个宋徽宗的信赖，然后宋徽宗又是那么一个把道教推到一个对道教的热衷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的这么一个皇帝，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天师道到了一个顶峰。到南宋之后呢，其实经过一段的这个波折，因为包括宋室南迁的一些，然后一些战乱的原因，但是当南宋稳定下来之后，其实反而你离这个天师府的直线距离其实更近了，然后受它的这个辐射的影响其实也更大。其实从宋高宗开始，就是南宋的第一任皇帝开始，就其实又开始召见天师了。但是在南宋到达一个顶峰，其实还是在宋理宗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35代天师张可达，那个时候宋理宗也是命他提取这个三山俘虏，然后让这个正一道凌驾在这个格灶山的这个灵宝派、茅山的上清派之上，然后成为这个道教符箓派的这么一个领袖的地位。所以天师府历代跟这个皇家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密切，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皇帝可以利用你的这个法术来平息一些灾祸，然后也是等变相的就是加强自身的统治嘛。然后你得到了上天的这些帮助。某种程度上也是显示你这个皇权的正统的地位。那对于天师来说呢，得到皇家的扶持，那肯定对他这个传播和他在信众中的这个影响力肯定也是更大。
是的，是的。我之前就是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就有在周密的《云烟过眼录》里面看到，其实皇帝都会给天师就是送一些非常贵重的一些礼物，然后相当于也是对他们身份的一个认可，或者说一个就是授权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在里面看到。就也就是我们今天主人公第38代天师张
张雨
雨
才。
才，对，就是里面记载的有他收藏的一些法器，然后其中有一件就是皇帝赐的玉圭，就是那种上尖下方的那种玉圭，然后因为是皇帝之物，所以也叫做正圭，然后一般就是我皇帝在举行这种。朝仪的时候，就天子会拿的那种御制的礼器，然后皇帝却把这个东西就是赐给了张雨才，就也可见他们这种非常紧密的这种关系。
这是一些非常这个规格非常高的一些礼器，是不是也是跟他的施法的仪式相关？
我觉得尤其是它里面这个是提到的三件中的其中一件，然后我觉得提到的另外两件。 就是跟那种施法的那种仪式关系就更大。有一件是一个玉印，这个玉印没有说是皇帝送的，但是呢，它这个玉印上面有刻字，就是阳平治都公印。然后这个印其实是正一派的一个政坛之宝，然后主要就是用来克制鬼神，所以他们一般是在那种是要画符嘛，然后画完符之
符
后他
上
们
要
需，
摁这个印是吧？
对对，然后印了这个印章之后，然后就可以焚烧掉，然后相当于就是跟上天的一些神灵进行沟通，所以这个就跟这个施法的过程就非常相关。然后他第二件还提到的是，张雨才收藏的一口法剑。这个法剑它的剑把就是玉制的，然后上面也是有刻字，还是篆体字，就是那个字不能完全看得清楚，但是说最后的三个字刻的是云雷电，特别像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这些雷法，然后就是施行雷法的时候，可能是拿着这口法剑。
他们是皇帝赐给他们的吗？听上，因为听上去像是祖传的宝贝，因为如果
对
刻那
对，
些字的话，
对，其实根据记载的话，这里没有说是皇帝赐的，然后他说的是，其实是从汉代一直传下来的，传到了张雨才，
那汉代其
所
实
以，
就是张道陵那个时候。
对对，感觉上就是一个
祖
真的
师
就
爷的
像
老
你，
宝贝，
对的对的，就是对家传宝贝，
哦，所以这个是
嗯。
记载在周密的《燕云过野录》里面，就是专门有一篇
对
是这
对，
个张雨才的收藏，是吧？
对，它里面就有记载了张雨才收藏的三件东西，我感觉其实好像都跟施法多少有些关系。
对，那跟那个我们的一些内容就对起来了，就包括前面。钱惟善的那首诗里面，这个"波涛光彩诗双
嗯，
剑"，那它是要五剑的。那虽然后面张雨才
对。
在这个言官至朝宦的时候，他没有提到用剑。然后那个谢周延迟事件中，他虽然在治理这个水患过程中好像没有提到宝剑，但是他最后在这个皇宫里为这个宋徽宗召唤关羽的时候，他也是握剑站于殿左嘛。可能通过符箓是一种召唤这些神灵的一种